大家好，欢迎收听放个播客，我是尼亚，
我是小鸟。
好，今天大家也都听到音乐了，今天又是案件。今天这个案子啊，也是咱们群里边有人点名要咱们讲的。
哦，那是什么呢？
哎，在开始之前，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啊，你以前看古装剧啊那种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过那种桥段？
什么桥段？
就是有一个人，他在刑场，他是已经准备杀头了。然后另外有个人骑着马是过来，是扔个飞镖啊，是怎么的？然后喊一声“刀下留人”。
嗯，想必大家都看过。
哎，然后那飞镖就得把那个刀给打飞了，然后那人就死不了。像这种桥段啊，也是古装剧里边最经典的一种桥段。
嗯，
这个午时三刻一到，监斩官的令牌刚要扔下去，远处就烟尘滚滚，快马奔来，一声“刀下留人”，一条人命就就此保住。
哦，你搁这儿说书呢？
咱们可以说是哪怕到现在啊，民间也传出过不少枪下留人的说法，大多数呢都是临行前啊这个真凶落网，冤臣得雪。可说到底啊，这些啊要么是戏里边的爽点，要么是万里挑一的特例。咱们现实生活中要出现这种事儿，那肯定也得是奇闻异事这个级别的。
嗯，
哎，那咱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案子呢，还不只是死刑前出了这个岔子，反而是死刑后啊说这个反转。
什么意思？活过来了
哟。想知道怎么回事吧？咱们呀把时间先倒回2005年4月1号的上午。愚人节的这天早上，黑龙江省方正县人民法院根据上级法院的指令，要求啊要对一对男女，就是两个已经核准死刑的犯人执行枪决。
嗯，
刑场啊就在离县城不远的一个山脚下。当时那警戒线外头啊是人山人海，十里八乡的全赶过来了。
是可以围观的吗？
对，当时是可以的，现在咱们不知道啊。现在据我所知，我是不知道哪儿行刑还能让人围观的了。我觉得现在要是能看，肯定有好多人愿意去看。但2005年4月1号早上这场行刑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围观呢？其实啊就是因为要被执行死刑的是一个大美女。
哦，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一男一女，其中的这个女的，她可是方正县出了名的大美人，名叫毕丽梅。当天上午11点来钟，几辆法院的车就开过来了，毕丽梅啊被五花大绑着，拖着脚镣，被法警就从车上给架了下来。甭管她原来有多漂亮，现在就已经是面如死灰了，整个人都蔫了，基本上这腿就已经软了，是被两个法警给拖到了行刑的地方。法警一松手啊，他就像一滩烂泥一样摊在地上，怎么都拖不起来。当时行刑的一个法官看啊，就说啊，站不起来就站不起来，算了吧，就让他坐着走呗。可想而知，这种场面啊，对他们来说也是见怪不怪了。可以说就在当时啊，围观的人啊都在心惊肉跳的等着那一枪。而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啊，一个佝偻着腰的老头硬是挤过来这个警戒线，撕心裂肺的大声哭喊，就说让我亲手打死他，打死这个小妖精，为我儿子报仇。老头这么一喊，人群一下就骚动起来，围观的人啊可以说是什么表情都有，周围就开始议论纷纷，就他就是老蒋，哎，真是造了孽了。几个武警跟法警啊赶紧就跑过去把老头给拖走了。那这老头是谁呢？他就是毕丽梅案里的被害人蒋来义的父亲蒋富贵。
哦，蒋富贵，这个好古老的名字啊。
哎，一听也知道是哪个年代人。老爷子啊 ,64 了，是个老实巴交，为人特别厚道农民。他跟媳妇儿胡雅琴结婚十年，一直没孩子，是到处求医问药，所有办法都想遍了，整整治了五年，这媳妇儿才终于诞下一子，就起名叫蒋来义。你看这老来得子呀。两口子是把这儿子看得跟命根子一样，尽管这俩人身体都不好，家里也是穷得叮当响，还是拼了老命送这儿子上大学。他们就说这儿子蒋来义也是有出息，还真就不负众望把这大学给考上了。哎呦，这老两口也是高兴啊，说咱们儿子这么出息，那是砸锅卖铁也得供儿子。
那确实。
于是为了给儿子交学费，蒋富贵是一狠心就把家里的房子给卖了。虽然咱们日子过得紧点，而蒋富贵两口子也知道再苦啊不能苦孩子。出事儿头两年啊，蒋来义终于是大学毕业学成归来，回到县里边打工来了。 虽然说挣的不多吧，可是每个月呢还是能往家里给拿个几百块的，三天两头啊给老爸老妈打个电话，十天半夜的呢回家看看，就说有孝心又有学问，而且还是他们村里边唯一的大学生。你想这老蒋脸上得多有光啊。
那确实风光。
当时村里边啊有人上来说媒，这蒋大爷都不干，就非说要在城里边找一对象，而且还一定得找个漂亮的。但人小伙子条件好，长得也帅，有点追求呢那也是应该的。所以老蒋当时啊也没拦着儿子，心想说咱们儿子这条件啊在哪儿找那不是手拿把掐呀。也没让老两口久等，儿子回来上班不到一年就跟家里来电话了，哎，说处上对象了。老两口是高兴坏了，从那儿起就再也不要儿子寄钱回来了，说你把你的工资啊留着，你到时候你跟姑娘得用。老两口是天天盼着呀儿子能把这儿媳妇领回家给他们看看，而盼来盼去最后盼到的是儿子被杀害的消息。
这到底是发生什么啊？这重点
儿子出事儿之后，蒋富贵的老伴儿胡雅琴是直接精神失常了，陈天啊就站在村口就往外望，嘴里啊就念叨着说我儿子怎么还没回来呢，儿子啊你快回来。老蒋是看在眼里啊疼在心里。杀害儿子的凶手毕丽梅被抓之后啊，蒋富贵是天天盼着法院开庭，法院开完庭他又天天盼着毕丽梅赶紧被枪毙。3月31号那天，蒋富贵是终于得到了第二天要行刑的消息，大清早天还没亮，老蒋就赶紧从70多里开外一步一步赶到这儿。就说当天在刑场围观这些父老乡亲们知道老蒋故事的，看着老蒋这悲痛欲绝的样子没有不掉眼泪的，就连在场的法警啊心里都不是滋味。可是那也不能坏了刑场的规矩啊，法警还是把蒋富贵拖进车里将他带离了刑场。等刑场再度恢复平静之后呢，行刑终于开始了。两个行刑手走过来把枪口啊对准了俩犯人的后脑勺，随着一声口令扣动了扳机，子弹啪的一声就贯穿了毕丽梅的头部，从她的嘴里啊钻了出来。这毕丽梅呢也是应声人往后一仰就倒在了地上。随后啊检察官跟法医啊上前验证，当场是确认了两个犯人都已经毙命，然后呢还拍了照片，卸了脚镣，把两具尸体啊分别装进了特制的塑料袋里扔上汽车，也别耽误直接啊就拉到火葬场。在火葬场，毕丽梅的父母毕武强跟司秀娥还有一帮的其他亲戚已经在法警的监护下早早的就在火葬场等着收尸了。一看见毕丽梅的尸体啊，那帮人是哭天喊地死去活来的。火葬场的工作人员啊是解开毕丽梅身上的法绳，又把她脸上的血给擦了擦，简单给她整了整容，随后尸体就被火化工给推进了火化间。正常来说这之后是不是就该干嘛干嘛，挑完出来搁河里然后就得下葬了。哎，可是今天咱们讲的这个事儿离奇就离奇在这儿。
嗯，
火化间的门啊关关上，外边亲戚还在掉眼泪呢，突然就听见里边两个火化工像见了鬼一样，一边尖叫着一边开门跑了出来，嘴里就喊着说哎呦我的妈呀，诈尸了
啊，这真见鬼了。
而这外头的人还没反应过来呢，就听这火化间里头传出来一个声儿，那声儿啊根据后来的人形容说就跟闹猫一样，像这个猫叫，听的所有人啊是汗毛倒竖瘆人。这声儿一传出来，这里头外头的人不都得乱了套了，这毕武强跟司秀娥当时就傻了，愣在原地是一动不动。在场有这懂点的人啊就说这不会是诈尸吧，刚才是不是给他整容的那个人把阳气给过给他了？人在场不论是信与不信的，这些迷信的说法也都想起来了。跟你说这怎么办呀？火葬场啊，赶紧就给法院打了电话。刚才从刑场回来的法官啊，正陪着审理来监刑的法官跟检察官吃饭呢。一听这消息，也知道这饭没法吃了。所有人啊，把筷子一扔，赶紧就赶到了火葬场。到了火葬场，只见一帮人啊全聚在火化间门口探头探脑的就往里张望。法院的领导上前一看，就看见这毕丽梅正坐在这停尸车上在那哭呢。
啊，活过来了
啊，这嘴里啊脑袋后头啊就是全在流血，那个场景可以说要多恐怖有多恐怖。领导看到这画面啊 扭头就跟法医就说了，说你进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这一向什么场面都见过的法医呢，这回在门口啊说犹豫了好一会儿，最后啊是跟旁边的法警要了枪，拎着枪才走了进去。他一进门，毕立梅听见声一回头，看见这法医手里拎着枪的，这哭的就更大声了，那声音啊撕心裂肺的。法医进门之后先没敢上前，站在远处观察了一会儿，他看毕立梅那个眼神那个动作不像是传说中的这个僵尸，于是这才壮着胆子走过去问他说，你是毕立梅吗？毕立梅是大张的嘴说不了话，只能是连连点头。法医这才看见毕立梅的舌头啊已经被从后脑打进去的子弹给带飞了，因为这会儿已经没有了，只能靠这个嗓子眼儿往外击鼓一点这种怪声。法医一看这场景心里也纳闷了，一般来说都已经伤成这样了，这人就根本不可能还活着了，可是这毕立梅竟然还能活过来，莫非他的大脑构造就是身体构造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其实这是一期灵异故事。
可以说当时啊，法医跟咱们一样也是摸不着头脑，可是啊，他还是上前仔细检查毕立梅的头部，他就发现啊，子弹是斜着射进他的脑颅骨的，擦过了硬脑膜的中动脉，越过脑干又从这嘴里飞了出去。这地方是大脑跟小脑的连接处，那可是生命的中枢啊，可是这子弹呢还偏偏只伤到了小脑，让这毕立梅啊是暂时昏死过去了，但他的心脏还在微微的跳动着。对于这从刑场到火葬场一路的颠簸呢，再加上刚刚整容又是怎么的吧，但这么一折腾，让这毕立梅啊居然慢慢给缓过来了。这法医当时心里就想说，这可真是生命的奇迹啊。法医搞清楚怎么回事之后啊，也没敢耽误，赶紧出来就把这情况一五一十的跟大家就讲明了。他说要是咱们是采用注射的方式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了。法院院长当时就说，注射的方式是好安全，可是成本太高啊，你这哪有花生米方便啊，
砰砰两声就结束了。
对啊，谁能想到还能出这种事儿呢，真是百年不遇啊。
而且一般来说这些行刑的人应该是经过专业训练的。
对啊，
你不可能出现那种打偏了那种情况，一般很少。
比如说就算是打偏了吧，当时检查的时候要是检查到没死啊，当场就得补枪。可是就这毕立梅这回，咱就说不知道当时是陷入了假死还是怎么个状态，反正当时检查硬是没检查出来，
是直到拖进火葬场然后准备火化那一刻
这才一下缓过来了。
感觉是命不该绝啊。
没错，毕立梅当时一家人也是这么想的。
好，
一听这毕立梅还活着，这疯了似的就要往里冲，被这法警给死死的拦住。毕立梅的父母毕武强跟司秀娥两口子当场就跪在法官的面前。毕立梅他爸就哭着就说啊，自古死犯都是一刀折罪，我闺女挨了一枪没死，这说明她不该死呀，她已经都一枪折罪了就放了她吧。
那这该怎么算呢，到底这到底是死过了还是没死啊？
毕立梅的爷爷这会儿也是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开始求情，抱住法官的大腿就哭喊着说，法官大人求求你，你要杀你杀我吧，我替他去死。毕家这些亲戚也都是七嘴八舌的求法官饶了毕立梅。再说蒋富贵，老蒋那边刚被法警拉走，车开到半路，法警看他情绪稍微稳定点了就让他下了车。可是这老蒋他没回家，直接奔火葬场来了，过来就是想看看儿子。儿子蒋来义的骨灰这会儿也在火葬场的骨灰存放处。老蒋这正哭着呢，听见外边有人大喊大叫，就想过去看看究竟。在这之前蒋富贵跟这个毕家人以前是从来没见过面，这回是冤家路窄碰上了。你看这两拨人凑一块儿，那个人闹得不可开交。老蒋围观了好久，终于是反应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了。看到毕家人跟法官求情你想那老蒋能认得了吗？当场指着毕家人鼻子就咆哮着说，毕立梅的罪 就是他死了也不能一笔勾销。
他到底干啥了呀？
哎，眼看着火葬场里人是越聚越多，这几十个法官跟检察官眼瞅都要控制不住局面了，赶紧就打了电话请求派更多的警力支援。那这事儿闹到这一步，你肯定就想知道这毕丽梅跟这蒋来义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儿，有什么深仇大恨能走到今天这一步。那这咱们就得从头说起了。这一年啊，毕丽梅22岁，她父母怎么看你也都会觉得是普通的工人，都是安分守己那一挂的。中国人老话说龙生龙凤生凤，可是这毕丽梅呢，咱也不知道她父母是怎么组合的，反正这外形条件上就跟转了基因似的，那长得可是真漂亮。父母都是普普通通的，可是不知道这怎么排列组合一下，哎，组合出来个大美女。咱们要是有听众感兴趣她长什么样的话，也可以上网搜一搜。
我去搜了啊，确实长得挺漂亮的。就是你这么一看，你就真觉得她是不是演员啊？就是
反正就长得不像老百姓这种感觉，就放人堆里你会觉得特别出挑，就是这样了。咱们就说这毕丽梅啊，她的外形条件，按现在话说那是夯爆了。那其他的方面如何呢？毕丽梅啊，从小是在乡下爷爷家长大的，爷爷奶奶岁数大了，又没什么文化，对孙女儿那是光管吃饱穿暖，谈不上什么教养，更别提文化上的辅导了。毕丽梅啊，也是上了初中才回到县城的。这虽然学习成绩一直不怎么样，可是人漂亮啊，于是在学校里那是特别受男同学喜欢
哦，
就基本上是校花这么个级别的。
那还是真漂亮。
嗯，平时吧，帮他写作业的男生给他买好吃的，这些那都是不缺的。甚至啊，还经常会有些男同学为了他争风吃醋，大打出手。而毕丽梅对此呢，非但没觉得麻烦，反而每次遇到这种场面，他觉得挺开心，挺自豪，甚至觉得这是一种享受，
就是享受这种众星捧月的感觉。
哎，时间到了1999年，毕丽梅初中毕业了。当时啊，正好赶上他父母所在工厂也破产了。为了生活呢，父亲毕武强啊，就把爷爷奶奶接到县城照顾毕丽梅，自己跟媳妇儿司秀娥呢，就去了哈尔滨打工。你就想想，当时毕丽梅刚上高中，也正是心思活泛的时候，再加上刚也说了，爷爷奶奶那是只管吃饱穿暖，别的呀不过问，问了也不懂，别说是种种原因吧，导致当时正处于青春期的毕丽梅啊，压根就不想学习。等到高二那年呢，就辍学了，成天在家啊，不是躺着就是看点这些乱七八糟的言情小说。
那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手机，不然得刷抖音呢。
哎，还真是，当时毕丽梅在家躺了2年，直到2001年，他妈司秀娥心里想说，这在家里长期躺着也不叫事儿，也是怕毕丽梅在外边学坏呢，就让毕丽梅啊跟他来哈尔滨，介绍他到一个美容美发的学校去学习，心里想着说怎么也得让他学点手艺啊，你将来总不能啥事儿也不干吧。那个时期的毕丽梅啊，这就已经完成了生长发育，长得是更漂亮更性感了，可以说当时走在街上那绝对是回头率100%。毕丽梅他爸毕武强心里也是觉得特别骄傲，他觉着女孩漂亮这是最大的资本，虽然我这闺女吧什么本事也没有，可是就凭这外形条件，那将来也指定能找个好婆家，说不定啊还能大富大贵呢。那毕丽梅这边呢，没想到对这美容美发还真挺感兴趣，很小姑娘啊，平时也自己都爱捯饬，学了1年多，这技术啊就算是掌握了。03年的4月，毕丽梅回到了方镇县城，自个儿家里拿点钱就开了个丽梅美容美发店，就干起了小买卖。那这店开的怎么样呢？哎，还真是挺火。虽然这店啊就是一普普通通的美容美发店，不做那些违法乱纪的营生，可是每天来光顾的男士那是络绎不绝。那原因大家也都可想而知，那肯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那就冲着他来的呗，
就冲着老板娘来的。很多人啊就借着这个理发的名义，3天2头的就往这店里跑，来跟这老板娘腻咕一会儿， 又起起念，刷刷存在感。而老板娘毕丽梅本人呢，也是乐在其中。那这可是送上门的生意啊。毕丽梅这人既追求浪漫又讲究实惠，他就把他从小在学校里边就已经掌握这些控制男人的知识啊，就充分运用了起来。凡是跑到他店里来跟他闹的这些男的，他就狠狠的宰。而这帮男顾客吧，连他的边都考不上，这钱呢倒是在他店里扔下不少。就这么呀，来到了04年的3月份，蒋来义啊也是偶然之间来到了毕丽梅这店里来理发。当时蒋来义在店里边一亮相，立马就入了毕丽梅的眼。你看这小伙子长得文质彬彬的，一看就跟平时来那些外边就不一样。毕丽梅觉得这一看就是白马王子。
看对眼了。
哎，就在他给蒋来义理发的时候，蒋来义也从毕丽梅的眼神跟各种小细节里边也是迅速的就捕捉到这种感觉。毕丽梅跟蒋来义这一聊才知道，原来蒋来义啊是黑龙江大学哲学系的高材生。
我还居然是学哲学的。
蒋来义家里是几代都穷，他是靠自己努力学习才好不容易挤进了大学象牙塔，在里边当了几年天之骄子。可是就跟你说的一样，这个哲学系啊在当年那可是比较小众的，可以说是不太好找的合适的工作。
比如说当时了，现在也一样。
现在干点什么自媒体什么的不是干呀。当年毕业之后吧，蒋来义在城里找工作处处碰壁，再加上父母年迈多病，蒋来义啊只好回到方镇县，在县城里一家打字服务部打工。那这行业啊可能现在好多人都没听过。而蒋来义呢是一个月累死累活啊挣700块钱，而在当时啊也就是够用，让他每月还得给家里寄点呢。而且毕丽梅不清楚蒋来义的底细啊，当时一看有这谈吐，小伙子文质彬彬这样子，张口闭口也都是叔本华歌德的，心里当时的默认这肯定是哪大户人家少爷呢。你想这普普通通的小县城里哪找这么一人气啊。而蒋来义这边呢，他呀比毕丽梅大3岁，能说会道，对毕丽梅呢那更是体贴入微。这俩人都有这意思呢，在一起简单一碰很快就确定了关系。一开始的时候，毕丽梅特别亲切叫蒋来义叫大哥，后来就直接改口叫老公了。热恋起来俩人也是海誓山盟的，说什么花开花落白头到老的，但在外人看来那绝对是郎才女貌，让人羡慕嫉妒的一对。而身在这段情之中的蒋来义吧，对这段感情啊可以说是又幸福又痛苦，各种滋味只有自己知道。
为啥？
因为这毕丽梅啊喜欢逛街，可是蒋来义的财富没跟他知识同步呀。
哦，就是口袋里没几个钱，
囊中羞涩。这毕丽梅每次要上街逛街的时候，这蒋来义就发愁，就显得特别卑微特别抠搜。
这个你说不给吧，这面子上过不去，这给吧回去不得吃馒头。
可是不管再难吧，为了这美女女朋友开心，这蒋来义都是打肿脸充胖子，想看电影看，想买什么貂皮大衣买。在这段青春美好的日子里啊，蒋来义自己的工作本身也干得不错，受到了女老板张华的表扬。他这一开心啊，还把自己交了个大美人的事儿春风得意地讲给老板张华听。女老板张华知道蒋来义的底细，也见过毕丽梅本人，他呀就对蒋来义把所有的精力跟他身上那点钱全砸在这个大美人身上，很不放心。他就经常提醒蒋来义说，这酒要6分醉，饭要7分饱，爱要8分情。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就拿点老话点这蒋来义呗，就说啊，你这太动情了，往往就会事与愿违。
哦，
而这年头你可得多留几个心眼儿。而你想这热恋期的小伙子，这蒋来义哪听得进去这话啊，压根就没把这忠告当回事儿。可是啊，咱们就得说，就算是你爱得死去活来的吧，你这兜里每个月就700啊，兜里的钱花完了那就只能找人借了，可是你也不能老借呀。渐渐的蒋来义就逐渐是力不从心了，对于毕丽梅这些日常里日渐增多的要求，他是想满足也满足不了了。毕丽梅啊也是逐渐清醒过来， 这才反应过来，这蒋来义啊，压根不是什么大少爷，顶多就是有点文化，并没有什么钱。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2004年5月的一天，毕丽梅的理发店又进来一人。这人啊，名叫金万元。
哇，这个听起来有钱啊。
啊，你听听这名字，金万元的老爹金首富。
哇，这听起来更有钱啊。
20多年前正是方正县有名的个体户，也是他们这个县里最早的万元户。
那不对啊，这个蒋来义的父亲不是叫蒋富贵吗？
啊，
这咋没钱呢？
你这富贵跟首富可能还是有点区别吧。那会儿啊，当万元户啊最光荣。在县委召开了这个表彰大会结束之后呢，金首富是拿着奖状美滋滋的往家赶。一回家推开门，媳妇儿正好生下个大胖小子，这双喜临门。金首富一高兴啊，当场就给儿子起名叫金万元。
哦，等于说他这个名字是纪念他爸金首富
成为万元户。
哦，
哎，你说也怪，这儿子出生之后啊，金家就从万元户变成了10万元户，然后变成了100万元户。
哦，所以那这金万元的儿子应该叫金百万。
哎，咱们说说这金万元是怎么一人啊。这金万元呢，长得是傻大黑粗，外表看起来跟个恐怖分子似的，从小也是不爱学习这一挂的，小学3年级都没念完，就打死也不上学了，就开始在社会上混。这个确实是早点啊，在外边混的呀是满嘴脏话，这字典里边这些脏字呢，单拎出来他一个都不认识，但是组合运用起来那叫一个熟练。
哦，就是出口成脏呗。
不过这金万元啊，虽然是长得五大三粗的，经常骂人，可是实际上啊，是胆小怕事儿，甚至还经常被人欺负，经常啊是靠花钱来买平安，让交保护费就交，让上供就上供，可以说是比较怂这么一人
啊。
因为这老混着也不叫事儿，金首富啊就把这儿子金万元安排到他自己公司来当这副总经理。
哦哟，这么大个官儿
啊！可是这金万元呢，从来不去谈业务，反而最爱谈恋爱。而谈起恋爱了，为这些女孩花钱啊是一点都不心疼。按他自己的话来说，他老子辛辛苦苦挣的钱可不就是供他往这方面花的吗？
嗯，那他还挺心安理得。
哎，可惜啊，这金万元从16岁开始谈恋爱，一直谈到23也没谈成一个。原因就是他觉得那些女孩长得都不够漂亮，还说我要找，我一定得找一个最漂亮的。哎，这不他就踏进了毕丽梅的门，一进门啊就对毕丽梅是一见钟情了。
哦，
这后来一聊才知道，这毕丽梅啊有男朋友，跟这蒋来义好着呢。可是啊，这金万元也不死心，有男朋友有男朋友呗，也不是代表我没机会啊，
况且有钱啊咱。
对啊，于是啊，金万元就使出浑身解数，虽然咱们是长得跟猪八戒似的，跟着能说会道也不沾边儿，可是咱们能大把大把砸钱呀。可以说金万元跟这老板娘毕丽梅俩人是没有共同语言，但是却有共同的爱好，就都喜欢钱。
这应该是臭味相投吧，就是毕丽梅喜欢钱，她喜欢美女
啊，就是，
这两人就凑一块了。
俩人不说是一拍即合吧，反正慢慢啊，毕丽梅是在金万元的金钱攻势之下终于沦陷，被这金万元给拿下了。毕丽梅自己也逐渐意识到，跟着蒋来义啊那是没什么前途，要跟啊还是得跟金万元，
还是得跟着钱走，
向前看。于是呢就开始慢慢的冷淡疏远起蒋来义。蒋来义约他出去吃饭吧，他也就不去了，有时候有事儿忙洗澡呢。他就希望啊蒋来义能有点自知之明，能自己主动离开
啊，能够知难而退。
对，而蒋来义呢，他不知道有金万元这事儿啊，而他这死心塌地的，钱也都花光了，这个时候怎么可能撤退呢？自个儿还跟屋里就研究呢，就说这书上说的是对哈，这感情都有倦怠期，熬过这一阵儿就好了。
啊，还给自己加油打气呢。
哎，不管毕丽梅怎么冷落他，他也不跟毕丽梅计较，反而啊是越挫越勇。 这种情况整整持续了一个多月，毕业梅啊是实在是受不了了，就想跟蒋来义啊当机立断。蒋来义也是照常来电话让毕丽梅出去吃饭。毕丽梅啊这次直接给蒋来义甩了一句，说你以后啊你别来找我了，你也别给我打电话，咱们俩就这么着了。
哦，直接说要分手了。
这些蒋来义不明白怎么回事啊，听了这话是立马跑去找了毕丽梅。结果进屋一看，毕丽梅正跟屋里正跟金万元在那儿谈笑风生呢。
只有谈笑风生吗？
啊，蒋来义这会儿才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这一下就遭到了重创。按理说你看到这一幕，你这学哲学的脑袋应该会脑筋急转弯吧，这时候是不是就得评估一下这段感情还有没有坚持的必要了。而蒋来义这脑袋就像没转过来一样，他心里反倒要想啊，名花多主，像毕丽梅这样的花想当主的人多了去了，我可绝对不能让他被抢走。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沉没成本的原因，你想之前已经那付出了那么多，你说什么我也不可能现在就放弃
啊说让我退出我就退出，那可不行。于是当场这蒋来义就要跟金万元展开决斗。这金万元虽然胆小怕事，可是在毕丽梅跟前他要是怂了，这面子可不就丢大了。于是也是壮着胆子，因为这身高体胖呢，金万元只用两三拳就把这蒋来义打得是人仰马翻的。与此同时毕丽梅就在一旁无动于衷，就这么看着也没上去拉架，是一点也不心疼。
哦，那他还真是不怕事啊。一般来说看到这种情况你怎么着也得不知所措一下吧，看来他是真习惯了。
当然可想而知也不可能是第一次有人为了这毕丽梅打架了。当天挨完歇回家，这蒋来义啊还不死心，成天就来缠着毕丽梅，就问毕丽梅说，那金万元有啥好的，要长相没长相，要文化没文化，光有钱有啥用啊。可是毕丽梅哪听得到这话啊，就反问他说，你长得好有知识，可这些有啥用啊，你告诉我，能成大款吗，能成大钱吗，就算是你上了大学不也是个穷光蛋吗，一天到晚瞎逼忙，也就才挣700块钱，都不够我买一盒化妆品的。
哇，他这个说翻脸就翻脸啊，一点情面就不讲。
哎，这毕丽梅啊是一点面子没给蒋来义留，反而是更进一步啊，就直接给蒋来义挑明了，就说我啊，我已经听金万元说了，你爸你妈年老多病，在这县城里你家连个房子都买不起，到时候你还指望我跟你回农村去干农活去啊。
哦，这一下可完蛋了。
蒋来义一听自己的这些家底儿都已经败露出去了，是恨死金万元，不过还是耐着性子就跟毕丽梅说，说这些都是眼前的，以后不是会好吗。
啊，就是说自己是潜力股，只要这毕丽梅拿得够久啊，都会好起来的。
毕丽梅直接就打断他了，说你说的这些啊都是你穷人的哲学，对我来说屁用没有，我要的是富的哲学。蒋阿姨还跟毕丽梅还说呢，说有的人啊穷的只剩钱了，可是有的人啊虽然穷但是拥有一切。毕丽梅对此回答是，你滚蛋，你以后别再跟我打电话了。
他就不吃他这招了已经。
这一次分手对蒋来义来说那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蒋来义是一天到晚精神郁闷，脸色蜡黄，心里边就一直想着毕丽梅这点事儿，工作上也是干不进去了，成天啊就想着再去找毕丽梅看这事儿到底还有没有救。而毕丽梅对此的态度呢也是非常坚决，蒋来义看到挽回无果啊，也想过要放弃，要不就这么算了吧，可是转念一想，跟他在一起这么久，不说这些真心付出的钱可是实打实的，越想越不甘心，于是无奈之下就使上道德绑架这一招。他就跟毕丽梅就说，我每天省吃俭用为你啊前前后后花了7000多块钱，我妈过生日我都舍不得花一分钱去孝敬她，结果你就这么对待我，你对得起良心吗？毕丽梅一听是更是来气啊，就是良心我当然对得起了，你说我跟你在一起那么久 你什么该干也都干了多少次了，你那7000块钱算个啥呀？
哦，
我的青春，我的美丽，就你那几个破钱能买来吗？
哦，这分手都要起精神损失费来了。
还说呢，说人家金万元给我买项链，给我买首饰，一次就花2万多，你行吗？你能比吗？
这个时候我是真的想说一句那个至理名言，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啊，那是没有物质的爱情就是一盘散沙。
蒋来义打工的地方，这女老板詹华看这小伙子失魂落魄的样子，还经常劝他，不管他怎么好说歹说，这蒋来义呢愣是谁的话也听不进去。而蒋来义在闹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也是发现啊，这个毕丽梅是压根软硬不吃，无论他干什么，这毕丽梅都没有动点。这蒋来义啊，索性换了一种方法去恶心金万元跟毕丽梅这两口子
啊，就是谁都别想好过。
哎，你们俩不是好吗？行，我让你俩好，我就在后边跟着，我就在你们后边待着，我看你们还能不能好。这俩人逛街吧，他就在后头跟踪盯上；俩人出去吃饭吧，他就做隔壁桌。咱们就是说这个挺变态啊，不建议这么干。反正不管这金万元跟毕丽梅怎么骂怎么打都无济于事，这金万元啊实在也是拿蒋来义没办法。有天回去啊，就直接开口就问毕丽梅了，说你到底你花了这小子多少钱，你跟我说个数，我拿给你，你拿给他，让这小子滚蛋行吗？
给你500万离开我女朋友。就是
毕丽梅一听哟，眼睛都没眨，就说1万5。
哎，那是不是吃回扣了？
这中间要7000-8000的缝啊！为了凭这15000的账，金万元是二话没说拿出2万块，而毕丽梅呢，也把蒋来义约了出来，还了蒋来义7000。毕丽梅心想说：“这回总该放手了吧？”
啊，
心里还想说：“我这还亏了呢。”结果没成想，这钱放蒋来义面前，蒋来义不要。他说：“我要是你这个人，不是这7000块钱。”我要的是爱情，不是面包。这一下气得毕丽梅是当场抡圆了胳膊，狠狠地打了蒋来义一个大嘴巴。蒋来义彻底也是不管不顾了，跟他说：“你打吧，你打，打死啊，我也爱你。”
哎呦喂！
他甚至啊，开始拿死来威胁毕丽梅。
这个我感觉就是钻牛角尖里边了，
就已经磨蹭了这会儿。
嗯。
啊，这事儿讲到这儿呢。正好是个坎儿，因为在这儿啊，毕丽梅的耐心也彻底耗光了。2004年6月23号上午，蒋来义啊突然接到了毕丽梅打来电话，约他出去。蒋来义一开始还觉得自己在做梦呢，而仔细一听这电话里啊确实是毕丽梅的声音，心想说冷暴力了这么久，这下主动给我来电话让我出去了，难道是我熬出头了？这一下是喜出望外，来了精神，赶紧是兴高采烈从工位上爬起来就要走。临走之前想起来跟毕丽梅出去，这身上没钱可不行，于是啊他就找女老板张华预支了500块钱。临走的时候还刻意跟女老板说了一声，说中午啊准备请毕丽梅吃饭。这张华当时心里都懵了，还琢磨呢，你们不是黄了吗？你俩怎么这又好上了？
年轻人的情情爱爱不懂。
哎，这年轻人真是猫一天狗一天的，反正琢磨不透。蒋来义拿上钱是火急火燎的赶紧赶到了这约会地点，见到了毕丽梅。毕丽梅当天啊是打扮的性感漂亮，上来跟蒋来义第一句话就说，哎呀，我跟金万元那个臭无赖黄了，咱们重归于好吧。蒋来义一听这话是欣喜若狂呀，就已经语无伦次啊，就说，哎，我跟你说吧，你看我就知道你俩不行，还得是咱俩。
给这孩子激动坏了。
啊，毕丽梅当时啊直接钻进了蒋来义的怀里，说，老公啊，这些日子啊对不起你，惹你生气了，让你伤心了，不咱们啊进山里去走走，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哦，要爬山了，
咱们去散散心好不好？蒋来义说行啊。那这个周末，毕丽梅说什么周末呀？今儿就今儿吧。
哦，这么着急呀？
择日不如撞日，咱们现在就去。蒋来一听说那也行， 那咱们得准备点野餐啊什么的吧，咱们得买点吃的呀。蒋盖一扭头就要进旁边超市，毕丽梅啊是一把把他拉住，拍了拍自己身上背的这包，就说不用不用，我这儿都买好了。然后啊，他就挽着蒋盖一，俩人走出了县城，直奔一片山林。一路上啊，蒋盖一就跟着毕丽梅，还问他说，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呀，去哪座山呀？毕丽梅是头也不回就跟他说咱们往里走啊，你也别管了，我知道有一地儿这个风景特别美。等二人到这山上，毕丽梅开始撒娇，非要蒋盖一来背着他。蒋盖一心想说，我这时候可不能掉链子，这才刚刚要和好如初呢，你看这猪八戒背媳妇儿，只要能把这媳妇儿背到家，累死他也心甘情愿啊。蒋盖一句抱怨的话没说，直接啊把这毕丽梅从半山腰背上山顶。到这山顶上把毕丽梅放下来，蒋盖一气喘吁吁就跟毕丽梅说，你找这地儿是真不错，风景也好，周围也安静也没人。随后啊，俩人一对眼神，这蒋盖一啊好久没跟毕丽梅亲热了，这回可算是逮着机会了。他呀一把把这毕丽梅搂入怀中，就跟着毕丽梅说没真没想到你还爱我。毕丽梅也是回答说，爱呀，一直爱你到死。
哎呀，
接着呀，毕丽梅就开始讲金万元的坏话。
但感觉这个毕丽梅是有所打算啊，不仅仅只是爬山这么简单吧。
哎，跟你想的一样，出事儿也出事儿在这会儿。为了获取蒋盖一的信任，毕丽梅是把金万元从头到尾是骂了一遍，那没知识没层次，就是个土包子。这蒋盖一呢也是听进去了，完全就没往深处想，这一下凑上去就要跟毕丽梅亲热。这毕丽梅也没反抗，俩人就在这山顶上。哎，等结束之后啊，蒋盖一正想停下来喝口水，毕丽梅的一只手啊又搭在蒋盖一身上。毕丽梅啊说还要再来一次，蒋盖一说我实在太累了，等晚上行不行？可是毕丽梅非不干。蒋盖一没办法，他说那我先喝口水吧。可是毕丽梅非不干，蒋盖一没办法也只好听从。等再次完事儿之后，毕丽梅从包里拿出一瓶可口可乐，啪的一声打开递给了蒋盖一。蒋盖一当时啊，你想这大夏天的背着毕丽梅爬这么高的山，然后还来两回，这一下是想也没想，吨吨吨就把这可乐给喝进了肚子里。喝完，蒋盖一想去亲毕丽梅，毕丽梅抬屁股就躲开了。就在这时候，蒋盖一突然就觉得不对劲了，这肚子里啊是钻心一样痛。等蒋盖一倒在地上，这毕丽梅脸色就变了，之前那副小鸟依人的样子也就没有了，恶狠狠的就跟蒋盖一说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蒋盖一啊倒在地上是完全不明白自己发生什么事儿。毕丽梅看他这样子就开始冷笑，说我本来不想这样，可是呢你老是黏黏糊糊的缠着我不放，这我可是没办法了，这可是你逼我的。没多会儿这药效彻底上来，蒋盖一两眼一瞪两腿一蹬，彻底死了
啊。
据说死的时候还是睁着眼睛，死不瞑目啊。眼见着蒋盖一断了气儿，毕丽梅弯下腰把蒋盖一身上的钱手机我的手所有东西都掏了出来，随后啊他一脚就把蒋盖一的尸体踹下山崖。他站在山崖上往下看，确认这底下蒋盖一已经摔得粉身碎骨了，他这才离开。毕丽梅下山啊是一身轻松，到了晚上给金万元打了个电话，约金万元啊晚上出去跳舞去。
这人都死了，晚上还有心情蹦迪呢？
时间啊一直来到04年7月8号那天，这已经过去半个月了。一个上山采药的农民在山里边发现一具男尸，那具尸体呢身上骨头多处断裂，在这个天气里边已经都腐败的没法了。经过法医鉴定，死者就是蒋盖一。在他的肚子里边呢，法医鉴定出了可乐跟老鼠药的成分。警方当时分析啊，这地方肯定不是第一现场，蒋盖一呢有可能是自杀，在山上喝了老鼠药，然后当时难受的不行了呢， 为能早点结束痛苦，自己啊跳了崖。可是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杀，蒋来义在山上被人毒死之后，再从山上扔下去了。警方费了好大劲儿找到第一现场，这山顶上。可是经过这么多天的风吹雨淋呢，什么痕迹都没有了。这会儿没办法，只能先从别的地方下手了。咱们先不说老蒋两口子接到儿子已经死了这个消息是多么大一个晴天霹雳，警方那边思路是怎么样的？直接啊，先去这蒋来义上班的地方问问。办案人员找到女老板张华了解情况，张华也都一五一十交代，说蒋来义啊，最后离开的时候跟我借了500，也告诉我说是要去请他女朋友毕丽梅吃饭，结果这一走就再也没回来上班。我打他手机呢，也一直是关机。一开始啊，我还怀疑说这小子是不是借了500块钱跑了，不想干了。可是转念一想，这小蒋也不是这种人啊，我就派人去他住的地方看。这房东也说好几天没看到人了。我这几天我还想呢，说这小子真是缺心眼儿，去哪儿也没跟谁打个招呼。这不，结果你们就来了。办案人员一了解到这个情况，也没闲着，立马就找到毕丽梅核实情况。而毕丽梅呢，一口咬定压根就不知道蒋来义请他吃饭这回事儿。他还跟办案人员就说啊，说我俩早就黄了，早就没有来往了。当天啊，这警方是没拿毕丽梅怎么着。回去在案情分析会上，大多数人都觉得这个毕丽梅有重大作案嫌疑。等他们再次去找毕丽梅的时候，就发现这毕丽梅已经不知去向了，打他手机呢也停机了。办案人员跑到哈尔滨，找到了毕丽梅的父母毕武强跟司秀娥。司秀娥跟毕武强也说，闺女啊前天回来过一趟，说是要去广州进货，走的时候啊跟他父母留了一个新的手机号码。毕丽梅啊说到底也只是个普通人，不具备什么反侦查意识。很快啊，办案人员就通过这个新号码查到了毕丽梅的下落。毕丽梅当时啊压根儿不在广州，在深圳。原来啊，就在他们第一次找毕丽梅了解情况之后，毕丽梅就慌了，当天晚上就找金万元开口就要借20万，说要去广州买点进点货。金万元为了凑这笔钱啊，回到家还跟他父母闹了个天翻地覆。第二天一早，金万元的父母是实在受不了了，只好同意拿钱。金万元拿了钱拿给毕丽梅，说想跟他一块儿走。这毕丽梅是死活没同意，自个儿一个人带着钱啊就离开了方镇县。他先是到哈尔滨看了看父母，然后啊就准备远走高飞，跑到深圳。在深圳的一家夜总会里，毕丽梅认识一个男的，跟这男的过夜的时候，那男的跟他吹牛说能帮他偷渡到香港去。也不知道这事儿是真是假，毕丽梅啊就真给了那男的50000块。
哦，
一问这男的，这男的说还得等几天。于是啊，毕丽梅就在当地就待了下来。可是等了好几天吧，也没什么消息，反倒是把追捕他的警察给等来了。就这样，他就被缉拿归案了。警方的各项证据面前，毕丽梅啊就知道这事儿没辙了，所以一五一十的交代了自己杀人的整个过程。办案人员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干啊？你的动机是啥呀？毕丽梅哭着说，蒋来义啊老是缠着他，让他闹心，逐渐啊就产生了仇恨。在杀害蒋来义的前两天，他就已经带着金万元到山里来踩过点了，选了几个好地方。他的第一套方案是想在山上趁蒋来义不注意的时候一把把他给推下去。可是呢，他也怕光这么干吧他摔不死，到时候再留下后患。于是啊，他就采用了从电视剧里学来的方法，
先给你迷晕，
哎，把这可口可乐弄一小眼儿，用这注射器把老鼠药给打了进去，然后呢再用蜡给这瓶子封好。他是想来想去吧，觉得他这套方案完美。等一切准备就绪，他就去打了电话约蒋来义过来。他一开始还想着说亲自去找蒋来义，但是又怕这样吧会给别人留下疑点，于是啊，他是跑到公用电话亭打了电话。他觉得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只有天知地知。他栽也就是栽在蒋来义身上真是一分钱没有，跑去找这女老板借钱去了，而且还不忘跟女老板显摆说又要跟他出来吃饭来了。等毕丽梅跟蒋来义上山之后啊，他怕蒋来义喝出这个可乐里的异味， 于是啊，就想方设法的消耗他，让他背着他爬山啊，又跟他发生关系，一点一点耗尽蒋来义的体力。等他彻底累了渴了，就是这喝水是不喝不行的事儿，再把那可乐递给他，看他喝下去。毕利梅是以为自己这一切做的是天衣无缝啊，可是他万万没想到，蒋来义啊，真是把每一分钱都花在他身上了，自己身上分币没有，所以啊，才跑去借钱。这会儿，毕利梅还不知道自己会判死刑呢。等后来毕利梅知道自己犯的是死罪之后，毕利梅啊还翻供过一次。他说这一切呢，都是金万元指使他干的。是金万元一块儿跟他把蒋来义弄死了。完事儿之后啊，金万元拿了20万，说让他先跑，他随后就跑。俩人先到香港见面，再想办法去美国。他是把整个作案情节编的是有鼻子有眼的。可是他不知道啊，其实毕利梅被抓之后，办案人员就找金万元了解过那20万的事儿。那笔钱呢，确实是在金万元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毕利梅借走的。所以啊，一开始金万元没受牵连。据说第一次被传讯的时候，接管员是吓得差点尿裤子了，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就说你们可得查清楚，我可是清白的。蒋来义被杀那天，我一整天都在洗浴中心找小姐按摩呢，从上午10点一直到晚上接到毕利梅的电话，我压根就没离开过洗浴中心，中午啊还在请那个按摩小姐吃午饭呢。而后来经过审查呢，接管员啊确实跟这个案子无关。而这就是记载里边说的，你说金万元真的有那么无关吗？咱们觉得可能也不是。而不管怎么说，04年12月28号，毕利梅被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了死刑，同时判决赔偿蒋家经济损失10万元人民币。
这赔再多钱儿子也回不来了呀。
可是谁也没想到，就在对毕利梅执行死刑的时候，竟然出现了咱们一开头讲的那桩死而复活的怪事儿。
诈尸。
那时间来到现在，你说这会儿怎么办呀？毕利梅家里的亲戚在火葬场是大吵大闹，蒋富贵也是被扶到了休息室里不让出来。县法院的检察官和法官呢凑在一起商量，说这事儿到底怎么处理啊。最后啊，还是省法院来的领导拿了主意，说这还商量什么，在刑场一枪打不死，当场就得补枪，就算这会儿已经出来了那也一样，你们赶紧找人进去补枪。在场人一听啊，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补枪让谁补去？法警们是你推我，我推你，最后没办法，按老规矩来，一起抓阄，谁抓到谁就去补这一枪。结果一个法警抓到了，没办法，只好穿上法医的白大褂，套上一个银叶式的大口罩，再把枪顶上火，装进裤兜里，走进了火化间。之所以故意要打扮成这个法医的样子呢，也就是因为之前不是进去过一次吗？再进去，毕利梅可能对这法医没那么警惕。他一进去，这时候毕利梅正挣扎着要从停尸车上走下来。法警走过去，骗他说：“我是来给你检查检查伤口的，你躺下。”毕利梅也是没怀疑，这一躺好，法警在后边就把手枪给套了出来，照着他的头啪啪连开两枪。
哦，这次开了两枪，
也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嘛。接下来就直接把这毕利梅推进了那个熊熊烈焰的火炉，这才算是彻底结束了。
哦，你这个案件还真的是什么要素都有啊。
然后比较唏嘘的一个事儿吧，这个案件其实从头到尾它并不复杂，不过这毕利梅没让一枪给打死这件事儿，还是够奇怪的，也挺值得品味的。
不过如果是站在毕利梅家人的那角度来说，你说人家死刑犯都挨一枪，这毕利梅起码挨了三枪，
我也能理解为什么他们会觉得说这一枪都挨了，那既然都活过来，那是不是就算过去了？其实我也能理解为什么会这么想，因为啊，咱们都会觉得说这命大是不是就是天意啊？这顺着天意咱们就应该网开一面。哎，其实不是，这里啊其实存在一个核心的误区。咱们经常说的这个死刑枪毙，它其实重点啊不在枪毙这个动作上。往严谨来说， 死刑判决的内容是剥夺罪犯的生命权，它是一个法定结果，就跟这怎么剥夺是没有关系的。
那意思就是说，无论你是开一枪打死的还是开三枪打死的，其实都无所谓
啊，那都是剥夺
啊，重点是在于你有没有打死。
咱们国家的刑事诉讼程序里边明确规定，死刑执行完毕必须由法医当场确认死亡，整个执行程序才算真正结束。如果第一枪没有命中要害，或者说像毕丽梅这样出现假死啊、后续复苏啊之类的情况，本质上其实是这个行刑没有执行到位，所以说补枪吧并不算是额外加刑，只是说把没走完的程序给走完。你想，说穿了，要是一枪没打死，那就一笔勾销，打得准就认栽，打不准就捡条命，那对受害者是不是不公平啊？其实咱们放眼全世界，类似毕丽梅案这种死刑执行之后还幸存的案例并不算罕见。
哦，还有，还真有。
比如我就查到13年伊朗有一名毒贩被公开执行绞刑，而且是绞了整整12分钟，法医当场是宣布死亡了呀。你想这吊了12分钟还说什么呢？结果第二天家属去停尸房收尸的时候发现他仍然有呼吸，赶紧就给他送到医院，后来还成功抢救回来了。而伊朗司法部门当时表达态度就非常明确，法院判处的是死刑，所以啊会等他身体康复之后再次执行绞刑。
为啥要等康复之后再执行绞刑啊？
那不知道是出于什么考虑啊。其实美国也多次出现过这种执行死刑要扎针失败了呀，是电刑的设备故障之类的情况，基本都是暂缓执行，调整方案后再择期执行，从来就没有说一次没打死就直接放人的这种事儿。当然啊，我也查到过，历史上确实有过这种绞刑连续三次都失败了的，最终啊法院是改判了个无期。当然这也就是极个别的个例，都是百年前的事儿了。
不过这些国家的法律综合来看都是说，这死刑的话就是一定要达到一个死的状态
对
才算是执行成功。
对，所以说啊，毕丽梅这事儿补枪呢没毛病，不管这个事儿前因后果最后又复活什么的，这事儿到底多荒诞，但咱们的法律啊它是严肃的。行，然后到这儿咱们这案子就跟您聊完了。
好，如果您还有其他想听的案子或者故事什么的，欢迎您过来私信我们，也欢迎给我们留言哈，欢迎您加群和我们大家一起讨论讨论
啊。行，感谢你收听放客播客，我们是一档包含灵异案件生活与分享类的闲聊播客，这里是放客案件栏目，在这里我们会精选一些国内外有特点的精彩案件，尽我们的全力为您还原案子全貌，和您一起梳理时间线、人物关系和作案逻辑，希望您在想放点什么时候不妨就来放个播客吧。我是聂，
我是小鸟，
好，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